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七章。好，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七章。约伯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故宫盼望工匠。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哈，这个和本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嘛，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嘛。其实这个这里这个征战啊，它原文啊其实应该翻译成工作啊，工作，这个词是工作的意思啊，在这就是说去上班去供职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你这样看的话，这个第一节啊和第二节就比较顺了啊。这人生在世界上就是在工作，就是在干活，然后他的日子像什么，像故宫一样的日子啊，像打工的那些人的日子啊。然后呢说如同奴隶奴仆哈，切慕阴影啊，什么意思呢？奴仆没有人身自由啊，奴仆要一天不停的干活，所以说呢奴仆他需要，他想休息的时候只有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只有当睡觉的时候啊，说切慕阴影啊，切慕阴影。然后下边呢这个和本说像故宫人盼望工匠啊，原文是说像故宫在等待工作啊，原文是等待工作的意思啊，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切慕工匠，因为要找到工作嘛。我们看到那个新约里边耶稣讲到那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啊，从早上到晚上都有人在等一份工作，为了什么？是能够得到一个工匠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有人雇他，他可以养家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咱们来看第三节，前面两节呢约伯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在约伯的讲论当中的人生并不是那么美好，人生呢就是劳苦愁烦的一生，既像故宫又像奴仆啊，在不停的等待进入安息啊。然后到了第三节呢，他说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好，我们来看这个困苦的日月，这个困苦原文是虚空的意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我们看到约伯他所有的讲论都基本上跟传道书是一致的，跟他在第三章讲的都是内容是一样的啊。他说原文是说照样我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岁月，这样的人生啊，神给他这样的人生，神给了每一个人这样的人生啊。下面说呢，连同这个苦难的夜晚，这个夜间的疲乏原文是苦难的苦难，劳苦苦难的夜晚呢也派定给他，指定给他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空虚劳苦愁烦是神呢为人在日光之下所预备的日子。你看约伯他无论如何的比喻，如何的在讲，他的话题跟传道书跟整本圣经呢对这个人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神呢就为人呢预备了这样的虚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呢在第六章啊，第六章呢是和他的朋友进行辩论，跟那个提曼人以利法进行辩论，在第六章的辩论之后呢，然后他再一次延续了他在第三章他讲到的内容，而且你看到他每一篇讲到他前后的观点重点都是一样的，这个非常重要哈。一个牧师哈，一个真正的牧师，如果他是从上帝来的，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对的，那么他从头到尾他的观点他的讲论他对圣经的理解应该是始终一致的，否则呢就是出了问题啊。如果一个牧师前期讲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后来讲人生应该充满正能量，那么就证明后来他被鬼附了。所以说人应该这个牧师啊，包括我们基督徒信仰应该是始终如一的。所以说你看约伯记当中就非常有意思，约伯的言论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啊，他讲到人生的苦难，讲到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讲到自己没有因犯罪受刑罚，在为自己辩论。但是你看其他那几个人的言论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升级的，为的是能够驳倒约伯，但是约伯他的观点虽然经过辩论，虽然经过这些争吵，但是他的辩论仍然是那些内容啊，日光之下尽都是虚空，都是劳苦愁烦没有意义， 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啊，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考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将世人所精炼的是什么？极重的劳苦啊，如同奴仆切慕黑营，如同雇工切慕工价。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说这成为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以及最后以利户之间辩论之当中的一个矛盾点。我们知道那三个人包括最后那个以利户，在七十一本当中呢说那三个人是王，以利户呢也是名门之后，都是日子过得很舒坦的人。所以说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呢都是居高临下的谈论人生，都是好为师表，好为人师。他们所讲的人生呢是充满希望的啊，他们所讲的上帝呢是赐福他们钱财祝福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人生呢充满着所谓的正能量啊，所谓的岁月静好。但是只有在受苦当中的约伯，上帝让他知道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啊。所以说约伯的这些言论你看到他是前后一致的啊，这个对于我们理解约伯记非常重要。第四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啊。在这里呢你可以说是约伯他在遭难之前他就可以这样，他就在思思就在这种劳苦愁烦当中。你也可以说像七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他提到当他要睡觉的时候，然后噩梦就来了，恐怖的意象就来了啊，都可以，这就是他人生的经历啊。他躺卧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我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呢？然后他觉得这个夜间不断的在延长，然后他整个夜里都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直到天微亮啊。其实弟兄姊妹，从第一个方面来说呢，一个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明白真理的人，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当一个牧师，当一个神的仆人，当一个真正相信的基督徒，当他看到世界的劳苦愁烦，当他看到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他是吃不香啊，也睡不香的，这个是深有体会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他人生的这样一个经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个七章第四节还有那个后面的七章第五节啊，我们要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等一下，这不这个 PPT， 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的那个，对今天的经文，今天那个好像得往上一点，箭头往上一点是啊，对，在这儿好。你看到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哈，提到他反来覆去，第五节提到他的肉身上充满了虫子和尘土，然后他的皮肤不断的破裂。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你要注意这两节经文。弟兄姊妹，你首先注意一点，这里他有一个让我们去非常重要的去明白的事情，就是这里关于这个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经文。首先呢，关于这两节经文当中约伯的遭遇呢，你要去看《申命记》的相关经文，《申命记》的二十八章的六十五到六十七节，听好哈。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处，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什么？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首先在这里你要注意这里的经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张力。首先弟兄姊妹，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对照圣经来说，应该是上帝对恶人的咒诅，上帝让这个恶人睡不着觉，上帝让恶人身上长满蛆虫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却临到了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一个义人身上。也要说最恶毒的咒诅对那些亵渎上帝最恶的那种人，圣经让他承受的这种咒诅却落到了一个 在那个时代，在上帝眼中最好的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这里面它是有一种张力。然后呢，我们从申命记二十八章当中呢，你看看其他的经文，你能够对照跟约伯记之间的关系啊。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呢，提到啊，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一带的民如鹰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连续年少的 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必吃你牲畜所剩下和你地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及牛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你想到没有，在约伯记第一章当中，那连续的灾祸降下来啊，加勒底人十八人夺去了约伯的一切，天上有火降下来，将约伯的产业和他的儿女还有他仆人当中无论年老的还是年少的尽都灭绝啊。然后二十八章十五节呢到十八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都必追上你，在临到你身上啊。后边提到你哪里，你这受诅那受诅，团面盆受咒诅啊，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及牛犊牛羊羔都受咒诅，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看他真的像约伯经历的那样啊，说你从前虽然上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耶和华先前怎样喜悦你们，使你们众多，现在照样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将你们所进去的地上拔出。你看到约伯从来是从前是东方人中最为至大，后来变得一无所有，啊，所以说，在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约伯呢，在这里他真的是来预表基督的，因为在上帝眼中他是一个完全且无罪的这样一个义人，但是呢。他却跟神的儿子一样啊，虽然是义人，虽然是无罪的，却承受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所当受的咒诅。所以说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他被以亵渎神的罪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承受着这种恶人才应当承受的咒诅。所以说你看约伯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其中的真正关系。约伯是上帝眼中的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上帝说在那个时代最好的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了他，但是他却遭受了那个时代最最重的这种刑罚和击打，这是与他的这种义所不相配的。所以说呢，约伯的无罪受苦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无罪上十字架，这里之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的关系。然后你再往下看第五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一，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原文说啊，我的肉身啊穿上了衣服，就穿上了虫子和尘土啊。我的皮肤呢刚安顿下来呢又流动，就是破开展开又合死，破开展开又合死。所以说你再次看到这个神口中完全的义人呢，承受着这种最痛苦的这种刑罚啊，这种与他的这种义与他的这种好不相符的这样的咒诅。我们来看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啊，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热、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地下的脚下的地要变为铁。你看到没有？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成尘沙。啊，这样的罪什么样的人才会遭遇呢？申命记五十八章到六五，申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到六十一说，这书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啊，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将什么没有写在律法书上各样的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不就是跟约伯联系起来预表基督吗？这些根本是律法上都没见过的疾病，这些是至大至长至久的疾病，却降在了一个义人身上。这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他跟新约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要从这里为什么要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因为这样的疾病这样的咒诅是给那些罪人预备的，换句话是给我们这样的人预备的，而不是给基督这样的啊神的儿子预备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通过这些话语之间的一个张力和对比， 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在预表基督。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人知不知道这件事呢？人是不知道的，连约伯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知道自己没有因为犯罪，但是却遭受了这一切。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呢，第二节到第六节，圣经说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他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在那个时代，约伯身上所遭受的这些灾难，他所遭受的这种失去至亲、失去财产的痛苦，好像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罪都追在他身上。在新约的时候，上帝把全人类的罪都堆在他儿子身上，向他发了烈怒。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在约伯记当中，约伯跟基督的关系，约伯对基督的预表，这是约伯记当中重中之重第一重要的中心。如果你在约伯记当中你看不到这个完全无罪的义人他跟神的儿子之间的预表，那么你就不可能看懂约伯记。耶稣说过，所有的旧约圣经都在讲基督，约伯记更是如此。第六节第七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失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了。好，我们来看哈，约伯说他的日子比那个织布的那个机器唰唰唰转得很快啊，说在没有指望中就结束了啊，这个就像织布一样，就这么很快的结束了啊。他说啊，要回想啊，到人生结束的时候啊，他觉得他人生快要结束了，要回想我的生命不过是气息啊，不过是气息，我的眼睛呢不再返回，不再看见从前那些福乐啊。在这里呢，弟兄姊妹，约伯好像是在谈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实际上他也是在谈所有人的人生啊。你们在这不要局限于他自己，因为他最后他又返回来了，他又看到福乐了，但是在这里这个是不局限用在他身上，乃是用在所有人身上，乃是我们今天要读懂的属性。约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生命快结束的时候，请回想自己的一生是什么。人的一生是什么呢？就像诗篇第九十篇九节到十节所说的，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什么？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强壮会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成猴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像那个织布的那个梭子一样。所以说约伯再次说，人生是一场虚空，日光之下你的所有的日子都是虚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哈，约伯的这些讲道和约伯的话语，他不光在传道书能找着，你在诗篇能找着，你如果上帝光照，你在整个圣经都能找到，而且是关键的已经解经的证据。所以说约伯的讲道是来自上帝的，是始终如一的。你不要愚蠢到觉得哎呦怎么这么负能量的话还从上帝来的。上帝的话语当中有喜乐的成分，有让我们振奋的成分，也有谈到日光之下的虚空，谈到为义受逼迫的痛苦，这些哀伤的成分，这些无论你看着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烟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啊。好，我们来看，他说啊，他说观看我的那些眼睛啊，很快就不会再看见我了，他你盯着我找也找不着我了，就像云呀从这个地方经过然后就消散了啊。用 以此来引出什么呢？说照样啊，原文说照样照这个比喻这个说法，人下到阴间，指人去世上，他也不再上来，他不再返回自己的家，而且他自己的地方呢也不再认识他。那当然了，人经常在去世的时候说什么名垂千古啊，万年不朽啊。实际上，真正的那些所谓名垂千古的，那是被人写进教科书给人洗脑用的啊。其他没几个名垂千古的，约伯在这说的都是实话啊。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成为焦点的时候，他都是有局限的。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影响力也不再继续，而且呢，连他自己的地方你也找不到他的影响力。约伯在16:22说，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你看约伯从头到尾他讲的都是一致的啊。传道书9:5-6，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都是一样的嘛，都是同一位圣灵所漠视的嘛。这里的话语里边所有的内容，在关键的核心内容上完全是一致的。所以说约伯的话语跟传道书跟整本圣经是一致的。约伯强调一个人呢，在世不管多么受人瞩目啊，即使像他一样啊，曾经在东方人中成为至大，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影响力照样消失啊，在日光之下的一切毫无意义。但是为什么约伯他的人生被赋予了意义呢？因为他跟基督联系在一起啊，这才使得能有人记住他。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呢，他跟传道书一样，在向我们讲解日光之下的虚空，日光之下的短暂，日光之下的劳苦愁烦，好让我们对日光之下绝望，对这个世界绝望，然后转向日光之上永恒的天国。这是传道书和约伯记讲这些话的真正用意啊。11:12，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我们需要注意哈。传道书呢，7呢，从内容上来看大体分有两部分。1-10是一部分，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然后11-最后1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究竟在讲什么呢？我们往下讲到结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讲清楚靠住。我们来看11啊，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 game， 不知道你 game 是干啊 game， 这是个副词，表示什么？表示在这里要加强语调，在这里的这个话要带向高潮了啊。7:11开始是慷慨激昂的说话，是圣经的高潮部分啊。约伯开始大声说话啊，也就是说，你看前面约伯感觉到自己人生即将结束了，他要在他的人生结束之前，在他的影响力消失之前，他要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啊，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再有机会，所以他说我不再禁止我的口，他说在我灵的困苦当中我要发出言语，他的灵魂在痛苦之中，在我内心的苦恼当中我要吐露哀情，他要为自己的苦难发声，没有错啊，确实在受苦。他说啊，原文没有说对神说哈，但是你看上下文应该是这样。他说：“我岂是海洋，就是那个大海，或者是里边的海怪，以至于你把我放在牢笼之中，啊，以至于你这样对待我。”这个海怪啊，就是跟利维坦差不多的，在创世纪1:21大鱼啊，诗篇74:13大鱼，以赛亚书21:7大鱼。也就是说，这里的这种海怪大鱼指的是只有神才能把它杀死的那种巨兽啊，就像这个利维坦一样。赫本说，以至于你防守我，原文的意思是你把我放在这个牢笼当中啊，整一个大笼子拴那么一个野兽。这里跟6:12是一致的。6:12说，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身体岂是铜的，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约伯在这里啊，是向神在控诉，在坦言。他说啊， 神啊，你不需要这么对待他，我只是一个肉身而已，我是一个有限软弱的人，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他说自己不是大海，没法海纳百川啊，没法承受这一切，他也不具备像利维坦像海怪那样强健的肌肉和铠甲，他承受不了这一切。约伯说他的内心灵魂极其的痛苦，这些惩罚超出了作为，听好了，作为一个肉身的人所能承受的范围。约伯知不知道是撒旦在搞事儿？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去找上帝嘛，上帝这事肯定是你允许，你不允许这事怎么能来呢？我问一下，问有没有错？可以问嘛，没说不让问啊，但是不能乱猜，知道吧？问是可以，不能瞎说，不能像那其他人一样在那崩啊，在那猜，再去论断。你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注意一点，约伯承受的这些苦难是过于，或者是说他不应该所承受的。一个人的肉身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当上帝把全人类的罪恶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以道成肉身的这个躯体来承受上帝的愤怒。弟兄姊妹，不是以海洋在承受，也不是以利维坦那种强健的肌肉，就是那些也承受不住，何况全人类的罪恶，上帝对恶人的咒诅都落在基督这肉身之中。所以说你在这里要提约伯体会了基督的，他预尝了一点基督的痛苦啊，他尝到基督的痛苦，但是当然远远赶不上基督的痛苦，但是跟基督的痛苦是相似的。所以说他不明白这些事情，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啊。十三节到十四节，另外一个你要注意一点，其实约伯这些你不能把它简单说成抱怨，因为这些是说出了神儿子在受苦时的那种痛苦啊！不要吃手。十三十四节，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啊！我们看到约伯呢，浑身长满蛆虫，浑身长满毒疮，骨头烧焦，极度痛苦。哎，痛到晚上，他想，哎呀，我睡觉可能这痛苦能稍微痛苦，你轻快一下，不行，一睡到觉这噩梦啊，这种恐怖的意象就来了。约伯说他想稍微减轻一下痛苦，但是更恐怖的事情就来了。你想到没有？耶稣说我口渴了，然后人给他醋喝，啊，还不如不喝。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约伯白天受苦，夜间在睡梦当中也不得安息，经常做噩梦的人能体会到这种痛苦。他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他不知道是撒旦在神面前控制，他不知道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而且我们看到撒旦对约伯的击打可不仅仅是肉身，更重要的，撒旦是想从精神和内心信仰层面把约伯彻底的击溃。所以说外头的这种痛苦，骨头的痛苦，加上夜间的噩梦和恐怖的意象，然后还有他的朋友和以利户的这种肉身的攻击，是为的是什么？要把约伯彻底给击垮。十五到十六节，甚至我宁愿噎死，不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他的意思是说，他宁愿勒死，这个词的字根就是上吊的意思。约伯啊，这圣经说约伯说他都想自杀，你知道吗？他都已经有了要自杀的想法。他说我已经厌烦了，你记住哈，哎，我上一点。不愿永活，这个永啊，也可以翻译成永远，也可以翻译成长久，在这里就长久的，就是说不愿活的时间太长，不愿在世有太长的岁数，因为这样太痛苦。他我已经厌烦了，不愿长久的活着。原文说，请你终止我吧，就停止我的性命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什么虚空的。哎，我上一下。对，他说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的。 虽然约伯痛苦到想要自杀，但是他还是把生命的权柄让给了上帝，啊，因为只有上帝，他知道只有上帝能够结束他的性命，他没有选择自杀，啊，在这点上真是感谢主，非常可贵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祈求神呢能够结束他的性命，为什么？我的日子都是虚空的，传道说二章十七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以为虚空，都是捕风。约伯是一个恨恶自己生命的人，其他那几个人是，啊，叫热爱自己生命的人，热爱自己的生活啊，就像每天热爱美食啊，热爱那个高等教育，然后给自己装一装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什么意思？一个基督徒啊，他从本质上来说，当他明白圣经、明白真理，当他知道有一个日光之向上的世界的时候，当他知道在世这种空虚的时候，他就应该痛恨自己的生命，痛恨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痛恨这个世界的罪恶，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猖狂的世界。只有假基督徒哈，只有那些什么所谓的基督徒学者啊，在那整天说什么赚钱荣耀神的那些畜生，他才会鼓励你热爱生活啊，不断为金钱奋斗啊，甚至给自己贴个标签叫荣耀神，这帮不要脸的。你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说凡爱自己生命的就要丧掉生命，凡在这个世界上恨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凡仰望日光之上厌恶日光之下的人，凡把自己的指望投向永生的人，才是能得救的人。凡是爱世界胜过爱主，凡是在这个世界上希望能够活得长一点，希望能够挣钱多一点，希望能够被人出名多尊重一点，希望能够过上岁月静好的高档生活的人，必丧掉永远的生命。所以说约伯所讲的才是圣经真正对人生对永生正确的看法。十七到十九，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啊！约伯说：“我就是一个人呀，你不要这样盯着我了，你不要天天这样寻索我。我的力气岂是石头的力气呢？我的肉身岂是铜的肉身呢？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啊，在早晨起来，原文说数点他啊，数点他的罪恶，挑他的刺儿，然后转眼之间，在每个瞬间呢，又去试验他，去攻击他。约伯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盯着我啊？啊，你让我咽口唾沫行不行？你让我喘口气儿行不行？”弟兄们，约伯说的过分吗？约伯说的不过分呀。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之后，就是这样无时不刻的那种充满精力的在这不停的折磨他。当然，约伯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约伯找上帝嘛，说肯定跟你有关系，那我不知道怎么就这些事情，那你不许可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所以说我们从约伯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约伯经历的是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攻击，甚至不能享受片刻安息，咽口唾沫都能呛着，就没有一丝平安。20节到21节，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我们来看，首先你注意一点哈，约伯是不是因为犯罪受刑罚？不是的。但是在这里他提到我若有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罪，除掉我的罪？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所以说这句话不是，你不要单独应用他本人身上。这句话今天是我们基督教会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再讲过一遍哈，他的很多话语你不要单独冲他自己看，他很多时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在这里呢，他说鉴察人的主啊，鉴察就是封锁和把守的意思， 就前面说你为什么像大鱼一样防守我，就说主啊，你怎么这天天盯着我，就是说密不透风的这样审判我啊，为什么把我当成箭耙子呢？为什么让我成为我的一个重担，就让我的生命成了我的负担，我恨不得舍掉它。说你为什么不饶恕我呢？为什么不，如果有罪的话你为什么不饶恕我？如果有罪为什么不饶恕我？为什么不除掉我的罪恶呢？说我现在我要躺在尘土当中，你找我你找不着，我躲起来了。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最后一句话哈，这最后一句话呢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教会启示的关于赦罪和救恩的真理。这最后这两节是解开我刚才说约伯记第七章第二部分，就从第十一节到最后一节关键的一个钥匙。首先我们来看哈，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和约伯所受的苦难首先指向基督和基督钉十字架，这是圣经的核心。然后有另外一层面，约伯记里面也有关于赦罪、关于律法和恩典的信息。约伯在圣灵感动之下，他为什么有这句话呢？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愿神啊，不要像防守大鱼一样来检查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站立不住。我们哪一个人如果放在上帝那里拿放大镜看的话，你是站立不住的啊！扒开你的脑袋看看你整天想什么啊？马太福音说，是不是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呢？啊，是不是有恨啊？是不是有仇杀、啊？有贪婪、啊？有奸淫啊？有各样的罪恶在你的心里边，那肯定是一扫就能扫出来。然后呢，他这里表达是什么呢？求神不要检查追究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经不起检查。求神呢，宁愿神呢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恶，除掉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罪恶抛在深海里，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在上帝面前得不到这样的恩典，宁可消失，躲避全能者的面，说主你别来找我了，我受不了啊！我消失在尘土当中，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除非你赦免我。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信仰哈，一个真正从上帝那来的信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生啊，宁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愿在律法之下。你要记着啊，我们跟那些律法主义者，跟那些讲行为称义的人，我们的区别是什么？主啊，我们宁可让掉你的恩典，我们不愿落到律法之下，落到你的咒诅，落到你的审判当中啊。所以说你看到从七章第十一节开始啊，约伯说，我不再禁止我的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苦恼要吐露哀情。事实上一方面呢，在他确实在吐露他所受的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神感动他，让他讲出这些信息，包括最后这些关于赦罪的信息啊。所以说从十二节开始到最后，约伯话语的他这个语气都是一致的，变得非常的急切，变得非常的强烈啊。第七章前半部分讲什么？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宁愿离开世界进入安息。第七章后半部分是什么？愿意住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愿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这两部分重要的内容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十二节，我岂是海洋，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你竟看他伟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唾沫呢？人的一生啊，应当是在上帝面前求恩典，而不是求神查看他自己。你要明白啊，圣经当中无论是诗篇，无论是约伯记，你看有的时候诗人说求你检查我，我在你面前完全，这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作者当时真的是他自己先说这句话吗？那是关于基督的预表，那是在讲基督。基督说我在你们中间谁能有罪呢？但说完之后给自己对照一下的话，自己其实不是那样的人。尤其大卫经常说这样的话啊，如果你看约伯看不懂的话，你看大卫，大卫后来也犯了重罪，但他总是强调我是完全的，我在你面前完全的，这句话在指基督嘛。而且呢，你看启示录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也是，当人明白，当末世的时候，人真正明白什么叫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所有的什么君王、护父，一切的人都说什么？说山呀，倒到我们身上砸死我们吧，我们躲起来，我不见上帝的面，啊。所以说，基督信仰跟异教和异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们求的是上帝的赦免和恩典，而不是说好显出我是义人，好显出我在神的律法之下，我行了多少律法啊，我遵守了多少规条。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过，你虽然没有用刀杀人，但你恨人啊，你虽然没有奸淫，但你看到人动一念。保罗说，你虽然没有偷盗，但你贪心呀，你表面白白白偶像，你贪婪啊，你贪财啊。所以说约伯记中间有两部分重要信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基督中心，约伯预表基督，约伯的苦难预表基督的苦难，这是约伯记的根基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恩典和赦罪的信息，这个是今天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看整个约伯记非常有意思，在那个时候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人，你在整本圣经你好像找不到这种人。上帝亲自说三遍，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个你学得来吗？我问一下，你学不来。弟兄姊妹，约伯是上帝的作品，我告诉你，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人，你往后看啊，他说他内心都正直。为什么？神造的他嘛，神就把他造成这样了。神把他造成这样的人，为什么？让他看起来跟神的儿子相似，好让他能预表基督。这种事情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你能行出来的，这是神在那个时代就造了这么一个人，神就按住他，让他始终是一个义人。这个你没法比啊，你眼疾也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的福分，为的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第七章的后半部分，关于基督教信仰里边这个恩典和赦罪的真理，是我们应该重要去看的。约伯在最后两节当中，他被圣灵感动，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上帝里面寻求赦罪的恩典，我们经不起上帝的这种鉴察，像大鱼一样防守，每早晨起来鉴察他，每一刻都鉴察他，你咽个唾沫的时候都让你咽不了，我们过不了那样的生活。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上帝啊，别盯的门这么紧，转眼不看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过犯，将我们的罪恶抛在深海里。所以说，愿我们住在上帝的恩典和赦免之中，而不是在他的愤怒和烈怒以及律法之下，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承受不了这一切。所以说整个约伯记你去看哈，它里边真的是非常奇妙。首先它是完全指向基督，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它也在基督里面指向我们这些在神的教会当中的人。它里面有关于基督中心的信息，也有关于恩典和赦罪的信息，然后其中所穿插的就是神的仆人跟那假师傅之间的辩论。我们要为从前一次性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上帝给神的仆人，也是在今天给教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踪，使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